根，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神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再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请你今天晚上吹气在这些话语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的来看，我们都知道第五章是启示录，第五章可以说是启示录最重要的关键。那如果我们把第五章读对了，我们大概整本的启示录就读对了。所以我们说这把的钥匙很重要，因为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刚刚被杀的，他是羔羊刚刚被杀，而现在他在宝座前站立，他刚刚升到天上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升天的光景。那么当他升天的时候，刚刚升天，所以现在他来到神的宝座前，那么就从宝座的坐宝座的右手就拿了书卷。那么等他一拿书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长老跟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然后他们就唱新歌，然后就告诉说羔羊就说你配拿这个书卷。所以下面整个诗歌的内容就是说，只有我们的主配拿这个书卷，他不光配拿这个书卷，而且只有他配揭开这个书卷。那么现在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书卷？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配和不配，不是所有人都能拿这个书卷，也不是所有人能够揭开这个书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书卷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书卷是什么，我们就能解释后面的圣经。那么当然我们说过，解释启示录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到底这个书卷是指的什么来说。可是呢，我们第一先要把主的话读清楚，这里的书卷，那么到底什么，你就看这个，等到拿了书卷以后，你看是二十四个长老还有四活他们怎么唱诗歌的。所以这首诗歌呢和书卷的内容有关系，还有呢这首诗歌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主配拿他的书卷。那么然后这和我们主的工作有关系，所以从这里当我们要明白这个书卷以前，我们一定要知道从这个诗音新歌的内容我们能够晓得，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主是配的。那么很清楚下面说为什么他是配呢，因为下面解释，因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记那把钥匙是在新歌里面。如果你把新歌扔掉了，如果我们很快的急着要解释那个书卷什么，当然会讲得天花乱坠，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谦卑来到主面前，我们把这些话通通听清楚，讲到这个书卷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有这很明显的有一个天使说，有谁配展开书卷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你看见吗？第一个，他不能够展，他不光不光这样，第一要拿这个书卷，所以他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所以第一，你看拿这个书卷要配和不配。那不光如此，还要问说，你拿了以后，你拿的书卷，你配展开不配展开？所以这是第二道关。那么展开以后呢，你配观看不观看？所以第一，谁配拿这个书卷？第二，谁被展开这个书卷？第三，谁被观看这个书卷？所以一个是拿，一个呢是开，还有一个是看。那弟兄姊妹，只有我们主配拿这个书卷， 只有他配打开这个书卷，还有只有配他观看这个书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书卷？这个书卷，主的话不可能把我们放在暗中，好像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找到那个答案。那么好了，那么为什么配呢？为什么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揭开七印呢？揭开七印就是能够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可见这个印不是图章那个印，这个印什么呢？这个印好像封条一样 ，seal， 好像封条一样。所以呢，这个一定是根据古时候的规矩。那么如果你要把书卷打开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个 seal， 要把那个封条把它打开一样。所以前面说配展开书卷，那下面这个诗歌怎么说呢？配揭开七印。所以把七个封条如果解开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说展开了，不光展开了，而且什么？而且你看见，你能观看，你能看见，你能读。所以你看，只有我们的主是配。那现在为什么我们主配呢？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那这里面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买，买。他这个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那买了人来做什么呢？叫他们归于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血不光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结果有一个国度就建立在地上了。所以整个的国度，你看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出了代价把它买回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升天了，他得着荣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主在地上四福音里面的比喻说，他得国回来，他去得一个国回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去得那个国的？他乃是用他自己的血，他付上最大的代价，然后他不光得着荣耀，他也得着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然后现在我们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让主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和前一次我们一共读了四篇的诗篇。那么这个四篇的诗篇，不要忘记，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升天的诗篇。所以我想我们到现在对升天有感觉，我们对升天很清楚了。因为整个启示录，你记不记得，对于这个升天，对于约翰来讲是个奥秘。为什么是个奥秘呢？因为那是云外的故事。因为我们的主被云彩接走了，他听说主升天的事，他不知道主是怎么升天的。所以这个启示录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把这个奥秘解开了，那么叫约翰能看见云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好像约柜一样，你看见约柜从约柜从帐篷里面，从旷野里面，然后慢慢的上升，然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不光到了耶路撒冷，也到了锡安山。那么，然后最后你看见说，结果最后呢，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的主升天乃是回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像约柜一样，他曾经是在地上漂流的，一点都不错。他曾经的的确在地上是漂流的。你记不记得旷野里面是约柜在前面寻找可安息的地方，所以约柜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所以等到他进到迦南，他应该能够安息在至圣所里面。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约柜还是漂流在旷野，所以最后呢，他把约柜接到哪里？接到圣所，接到锡安山。 这什么意思？当约柜缓缓上升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是将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也怎样从山谷然后到了山巅，然后他怎样的进到来到他的圣殿，来到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一幅图画，就是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图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是在外院，是在地上，但是等他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结果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到了圣所。然后第四、第五、第五、第六给我们看见他到了至圣所，所以有基路伯，所以你看见那里有神的宝座。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被杀的羔羊，那他被杀是在地上，但是现在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他在天上的圣所，所以那里有灯台，你看见吗？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他已升到最高，神叫他升为至高，所以你看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保罗，你记不记得腓立比里面所说的话，就是约翰这里所看见这幅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到了至圣所了。那至圣所到了至圣所，那么现在他要展开书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书卷到底指的什么说的？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了那四篇的诗篇做背景缘故，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对主的升天有几分的认识了。我们知道他怎样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神怎样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他怎样按照麦基洗的等次，又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不光如此，给我们看见他升上诸天，而且掳掠仇敌。那么从这四首诗歌里面，你看见等到他要升到天上的时候，结果众臣们哪头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那我们说过，这些诗篇按理来说是指着最后弥赛亚来的时候光景，但是不要忘记，弥赛亚来他要是登基的，要做王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做王了。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晓得诗篇110篇，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着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在父神右边，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得胜，好像我得胜一样，因为我得胜，所以我就坐在我父的宝座。你们如果得胜的话，也要做我们，也要与我同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很喜感谢主，主升天就表他得胜了。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神是住在天上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乃是与他同坐的。那我想这幅图画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约柜找不到，约柜根本找不到。为什么约柜找不到？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这是启示录唯一的一次提到约柜。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有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等到将来到天上，你看约柜在哪里。但是今天的约柜为什么找不到了呢？因为真正的约柜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主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你看见圣殿里面是空的。所以主后六十三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庞贝将军曾经进到至圣所，他没有被击杀，因为我们叫神的荣耀不在里面，神的荣耀老早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荣耀。我们的主其实在他2000年前他已经回来了，那个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约翰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也是神独生子的荣耀。那么我想关于主升天，我们已经有很准确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看一篇的诗篇。那么这一篇诗篇也是很重要，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